各位伯母、各位朋友、弟兄姐妹，早安！
早安！
很高兴能够来到华人福音会。其实我到贵教会以前有过几次，我想上一次还是在去加拉维的时候，大概是一年多以前，所以我今天早上出门的时候，我的太太张父母他还不晓得，他说：“哦，你这么早就要去教？”我说：“对啊，因为我们家住在加拉维哈。”我说：“这次去可是要开远一点的。”谢谢贵教会的同工啊，天佑，还有其他执事理事会的同工，能够愿意邀请我再到贵教会来跟大家分享这个信息。也听天佑说，这是一个福音主日，也就是说特别邀请一些还不是基督徒的一些朋友，或者是第一次到教会来的一些朋友来参加今天的聚会。所以呢，我在这里也愿意欢迎第一次到华人福音会的一些朋友，或者是你过去曾经来过这个教会，还没有信像我们一样同样的信仰，今天又来的啊、哦，我不会叫你们站起来，因为我知道今天现在这个站起来，讲员站没有关系，但是呢，大家听到坐着啊。我为什么想这个样讲？因为我不但要欢迎在我们当中还不是有同样像我们一样信基督的朋友，或者是第一次来的，我其实呢也可以夸奖你们，也可以赞赏你们。我为什么赞赏你们？这是我从另外一个聚会里面学习到的一件事情。大约三年前左右，有一次我被邀请回台湾，在一个大学的校区，他们几个学校联合办了一个福音营。他们是到这个另外到一个场地去，离这个大学校区大概坐车子大概一个小时的车程，他们开了大概四个这个大巴哈，带着大概150个学生左右去参加这一个为期2-3天的福音营。第一天晚上聚会开始之前，他们领会的是一位姐妹，是一位年轻的一个女基督徒哈，我们叫女基督徒叫姐妹，叫男基督徒叫弟兄哈，就是这样，老的我们叫弟兄，小的我们都叫弟兄哈，这样，她是一个非常活泼的一个年轻的基督徒，她个子很相当高，我看她大概有1.7米，所以在女孩子里面相当高的哈，长得也是一个挺讨人喜欢的一个女孩子。她非常的活泼哈，所以她带去那个时候，像这个台湾哈还流行一种叫做带动唱，也就是说你不但要唱，你还要动，还要做姿势啊、哦、还在那边，哎呀，你本来不大好意思的呢，他因为一直弄自己跟着做，大概半个小时之后呢，大家这个气氛其实也就相当，就是本来有一点生疏的气氛也就热闹起来了，然后那时候他突然间就这个神来一笔，他就说现在呢大家都站着嘛，带动唱都要站着，他说现在的基督徒都坐下，我这就是坐下，只要站着就是飞机。然后他就说了，他说欢迎你们，你们都知道这是一个福音营，也就是说这些学生被他们的朋友邀请到这个营地的时候，都晓得这是一个基督徒要传福音的一个营会。然后他就说了，他说你们都非常的勇敢，他就说这些站着的人非常的有勇气，你们晓得来参加这个福音营，你们还敢来。然后接着他说今天呢我们还有一个特别从国外请回来的讲员。哎呀，我一听他一讲，我就坐在那里哭笑不得。你告诉这些还没有信的人说他们很勇敢，然后又特别请来一个人，意思就是说我显然是一个凶神恶煞，还特别请来一个凶神恶煞来吓你们，所以你们非常有勇敢的来听他讲话，所以我也赞赏你们的勇敢。可是我突然间在讲的时候，我当时就发现说，他讲的话有他相当的道理，可是这个道理是一个非常矛盾的一件事情。你知道福音这两个字，我们就是说福音这两个字，其实有点就已经带了某一种色彩了。你知道福音这两个字，你要把它真的把它从希腊文或者是原来的文翻译成所谓的白话文，其实很简单，就是好消息 good news。 我请问你哈，一个人听好消息要不要有勇气？20年前我们那时候刚刚搬到纽约去不久，纽约还没有这么多的什么 么美东、金门、香港啊、大中华都没有。那个时候，中泽西州只有一家杂货店，我不知道你们晓不晓得那家什么名字？挺
好，
挺好。啊？在哪里？在白龙坝，在白龙坝的那家。啊。有一次呢，在礼拜六的时候，我的太太就在礼拜六连续接到三四通电话。接电话的时候，那个兴奋的情绪呢，你很清楚知道，打电话来给他的这位姐妹女士呢，也很兴奋。三四通电话都是为了同一件事情，就是他们去那个超市的那个杂货店，看到这个国宝米在减价。这个好消息呢，就愿意打电话给我的太太来分享。问题是国宝米减价是个好消息，我太太接电话的时候没有说很害怕，很勇敢说好吧，我准备好了，你现在告诉我吧。没有，真的这么便宜啊！哎呀，我也要去。每一通接到这电话的时候，他说非常自然的接受这个好消息。那为什么基督徒讲的好消息会这个样子？我们今天讲的好消息其实非常简单，这个好消息就是神借着把他的儿子耶稣基督赐给世界，让他为世上人的罪被钉在十字架上，然后第三天复活，凡是愿意信他的人就可以得到一个永远的不同品质的生命。这就是神借着耶稣基督赐给人的恩典。为什么要用勇气？就是要鼓起很大的勇气才来听。你要知道恩典这个字的话，有它很美的意思。恩典这个字英文是 grace， G-R-A-C-E。 你如果去英文字典查恩典这个字 grace 这个字，你不但发现它是一个给人的好处，给人一种好处，明白知道吗？它有一个很美的一个味道。在这字典中 grace 这个字有这样的一个翻译 elegant beauty， 它是高雅的。你要知道一个高雅的东西，它应该有一种不知不觉的吸引力的。 a pleasing or attractive quality or endowment，一个让人心悦诚服、吸引人心旷神怡的一个本质。我年轻的时候看好莱坞的明星里面，女明星里面漂亮的、性感的，惹男人注意的非常多，但是只有一个女明星，她的名字叫 Grace。年纪大一点人知道我在说谁， Grace Kelly， 格丽斯凯利，后来嫁了变成摩洛哥的王妃。我告诉你，当她嫁的时候，我不知道你们感觉怎么样。我知道那时候年轻的我一看这个消息，我心里面想说，好莱坞里面那么多美丽性感的女明星，但是几乎只有这一个有资格做王妃。她的名字是 Grace。Grace 这个字，恩典这个字，应该是让人心旷神怡的。为什么福音总要让他觉得说，哎呀，好像有一点害怕，有一点好像不愿意那样子？我很快就向街道人打电话说，国宝米减价，我也要去。我也很诚实的讲，我认为是有它的道理，因为神的恩典的确非常的高雅、美好、beauty， 甚至于到一个地步令人惊讶，有一种出人意料之外的一个情形，一种不寻常的一个地方。而就是因为那个不寻常，使得我们人一开始的反应说，怎么会是这个样子？也就是说，我的太太接到这个电话说国宝米减价，我忘了是多少钱，大概是减了50%还60%。但是没有人告诉我的太太说，美玲啊，你现在去那个杂货店 他不但给你一包国宝米，而且你拿一包他就给你20块美金，你拿两包他就给你40块美金，那个就是不寻常的，那个我才知道，哎，你不要跟我开玩笑了，怎么有可能好消息到这个地步？好消息我可以接受的是，本来卖9块的，现在4块半卖给我，但是我没有办法，我发现不寻常的是，我现在去拿，拿了之后你还要继续给我。那个时候有人就会说，哎，等等等等， there's something catchy here。 神的恩典有什么令人惊讶出人意料之外？你从这个简单的故事里面，你就发现有些地方很明显的显出来。首先第一个就是神的恩典，它的范围的宽广出人意料之外。简单的就是说，什么样的人可以得到神的恩典？简单就是问这个问题 ：Who is qualified？ 什么样的人可以得到神的恩典？你从这个故事里面，你得到的答案就是让人惊讶的，因为这个答案是任何人都可以，或者说任何人都可能得到神的恩典。也就是说，神的恩典不受人过去他的经历来限制，不论人曾经做过什么样的事情，神的恩典总是可以让这个人得到，总是可以让这个人有一个更新的机会，一个活泼的盼望。否则的话，今天我们刚才领会的吴弟兄说这个故事有一点长，如果神的恩典不是让人惊讶到这样子宽广的范围的话，我们读了第一节之后就应该停住了。我们读第一节，亚兰王的元帅拿曼在他主人面前为尊为大，因耶和华曾借他使亚兰人得胜，他又是大能的勇士，只是长了大麻风。这时候的故事就结束了。如果神的恩典不是这样让人惊讶的话，这故事就结束了。吴弟兄也不会说这故事可能有点长，故事就结束了。为什么？因为你知不知道亚兰？这是3000年前的事情，快3000年前的事情。你知道亚兰是什么？以色列是什么？我很简单的把现在的地理位置，我没有带包括了，就描述一下。亚兰就是现在的叙利亚。叙利亚是什么？叙利亚就是以色列这个可以说在中东整个中东的世界里面具有最强力的陆海空军，而且是整个中东所有的国家里面唯一拥有核子弹头的国家。在以色列的正北边一个小小的国叫黎巴嫩，在往东边就是叙利亚，亚兰就是叙利亚。叙利亚就是大约在2年以前，在以色列的北边跟以色列交接的黎巴嫩小小的窄窄的一个交界的边境，黎巴嫩南边的一群游击队叫做哈斯巴拉，2年以前把以色列修理到头痛的地步。那个哈斯巴拉游击队就是叙利亚人派过去的。哈斯巴拉用一些短近距离的火弹头、火箭头，把以色列搅扰到头痛的不得了的地步，甚至于派了正规大军，上万的正规大军去，后来满头灰脸的回来，几乎让以色列当时的总理就丢了官职，就是这个叙利亚，就是亚兰。简单说起来，叙利亚跟以色列为敌，不是过去100年的历史，是1000年的历史。亚兰一直是以色列的对手，而拿曼是一个有本事的将领。这里说曾经借着他使亚兰人得胜，第二节说渐渐亚兰人成群的出去，从以色列国掳了一个小民族。如果神耶和华以色列的神斤斤计较乃曼的过去，第五章第一节就结束了。这是一个风光的将军，他的人生有许多地方让人让人羡慕，他也有很多的事迹可以写下来，只是 得到大满足。你生命里面有没有很多值得让你觉得很心里面很心悦的事情？我相信一定也有。但是你生命里面有没有一些指示？有的东西你都可以跟别人讲，有的东西你都可以跟别人谈，你的事业，甚至你的儿女，很多东西都这样。但是好像人生里面就是有一些幽暗。谁能够去掉那个幽暗？那个幽暗是怎么来的？跟我这个人过去的所作所为、言行是不是有点关系？我的这个家庭里面夫妻关系的这个紧张的程度，究竟是因为我嫁错了人、娶错了人，还是因为在过去的十几二十年的婚姻生活里面，我也的确在一些不恰当的场合讲了许多不恰当的话，做了不恰当的事情？如果不是因为有一个不计较人过去的恩典，到这里就结束，就是句点，在他的生命里就一直就留着这句话，只是长大的我。无论你这是不是好消息，人不必受过去的所言所行再把它束缚住，再把它牢笼住。但是问题就是这个好消息，它好到一个地步，真的恩典的对象包括任何人，它可以带来疑问的。也可以得人恩惠，他也是基督徒，不但带来疑问，可以带来很强烈的反应、反弹。所以耶稣在他在世讲道的时候，他有一次就引用这个故事，他说先知以利沙的时候，国中有许多的大麻风地，但是亚兰文的父帅乃曼得了洁净。他讲这个意思就是要告诉以色列人说，你们的心胸、你们的眼睛要打开，神已经在历史上留了一个很清楚的迹象，恩典的宽广的程度。他当时听到的人，听到他讲话的人，自己给自己束缚的牢笼里面走出来，但是当时的人听的时候，圣经上说对他的反应是怒气满胸，要把他从城中赶出去，甚至要把他从山崖里面推下去。十多年以前，有一次我们教会办了一个福音营，就是洛克教会办的这个十年左右的一个福音营，在宾州举行。那一次那段时间有相当多，我相信你们都还记得，相当多的所谓的一些民意人士到了欧美接触了教会，其中有一个民意人士也到我们教会来，有人把他接待到教会，他并不是大家都已经很熟悉的一些很有名的民意人士，因为他后来自己并没有奉献做传道。我还记得那一天在福音营前，别人介绍之后，我们两个谈得很投机。我告诉你为什么，大家在那边聚餐，在一个家里聚餐，他知道我是传道人之后，他就过来跟我聊天，他就讲，他说我接触这个，我在大陆的时候就已经看圣经了，我对圣经，我对耶稣相当的钦佩，可是呢，我对于教会所诠释解释的耶稣，我个人有意见。我说怎么意思呢？他说你看耶稣是一个典型的反动者，也就是说耶稣对当时的宗教、对当时的社会产生了冲击。你如果说真的的确有这个现象，我一听我就觉得很有趣，因为我并不介意人到教会的时候问问题，我从来不介意人问我问题，我从来不介意人到教会问问题。我认为教会如果面对一些人问的问题，总是说你不要来问了，你不要来讲了，神学是这么回事，我觉得是一个很郁闷的事情。我自己在回想我二十多年前信主以前，在我决志以前问了那么多的问题，信里面问，嘴巴上问，坐在教会里问，在查经班的时候问到人家都觉得说，拜托你不要来聚会了好不好，破坏气氛。可是我不晓得为什么那个时候，如果那个时候有人跟我说你以后不要再来了，我不知道今天是什么样的光景。我当时说我很有趣啊，我说你的意思就是说耶稣跟你差不多样的人份啊，不对啊，我也是这个典型的反动分子，所以才坐了几年的牢。我们两个在一起聊天，聊了很多记忆。福音的时候呢，吃饭的时候他也特别想跟我坐在一起。有一天晚上聚会的时候是安排一个见证会， 旧约基督上面讲见证，他讲的非常的激进，他讲到自己在有一段时间里面跟自己的妻子之间那种不融洽的婚姻，甚至于他讲到他曾经有一次从厨房里拿了一把菜刀追着菜刀追到后院的这些现象，讲的时候都哭。但他讲的时候，我刚好坐在那个朋友的附近的地方，我就看到他脸上表情有一点叫嘴巴就稍微往旁边有一点撇这个样子。过一会儿他就站起来了，然后他转过来一眼看到我看他要站起来，也就是他离开那个会场，他就手比了一下，因为他要出去抽烟，他就走出去了。所以就是说我隔了三分钟我也走出去，他就在那个营地的湖边坐在那里抽烟，我就走过去说，哎，你怎么样，我要抽根烟，哎，他就想把烟抽，我说你抽你抽，哦，可以抽，我说到底抽，你要干什么都可以。然后聊到天之后我就讲了一句话，我说你心里是不是在想，如果那种人要信耶稣到教会，你不会到教会。他就愣在那里看着我，然后过来就啪拍我一下肩膀，我说哎不好意思，我的表情让你看到，懂吗？连这种人也有资格，连这种人也有资格，我不是这种人，我是一个为了国家、为了自由、为了民主，我是为了一个理想献身的人，我不是一个会拿着菜刀追我太太的人。但是你要注意哈，这个人当我在跟他个人谈到的时候，他对于罪恶这个事情从来不避讳，他从来不避讳谈论这件事情。事实上一谈到罪恶，他就说当然这个世界充满了罪恶，他说我自己的人生是看出许多罪恶的结果，我只是希望这个国家能够更自由，国家能够更民主，我就可以丢到监狱里面几年。这个国家这个世界如果不是罪恶的话，你怎么解释这个现象？然后谈到个人的罪恶的时候，他也不避讳，他也从来不避讳承认在他逃亡的生涯里面有许多因为 compromise 因为妥协而做出来他到后来良心有点不安的事情，他从来不避讳。可是他一看到这样的人恩典包括这样的人，他心里面反而产生一种奇奇怪怪的惊讶而生发的距离。但是这是好消息，另外一个反应就是我也可以拥抱这个消息。我1979年来美国，在一个自己都没有心理预备的情况之下被人带到一个教会，所以男性聚会。我听到福音之后，接下来大概有2个多月的时间，我自己走到校园里面，坐上那个教会开到校园的饭去教会听，因为我想说我再听一次。在那2个多月时间里，在查经的时候，我表示心中许多的不以为然。我一直问的一个问题就是，因为我是学化工出身的，所谓学理工的，我就一直问一个问题，我说谁能够给证明有神存在给我看？就像我刚才说的，问到一个地步，大家都觉得我在那里捣蛋。神的恩典大过我自己所塑造的一切，因为这个问题很容易就可以传过来。今天只要任何人可以问我说：“张鹏，你证明神不存在？”我也一样认为呢，这是一个事实，这得是啊，哎，我给自己说到的有限，真的恩典大过。所以有一天晚上，我从教会回去之后，终于心里面非常诚实的，跪在我住的那个寝室的床边，祈求神的赦免，借着耶稣基督临到我的身上。接下来怎么办？在那一天以前，在人的面前是一个捣蛋的人，是一个问无聊问题的人，怎么办？我到教会去第2个礼拜，那时候是11月底的时候，我 甚至就是怎么问那个教会的国语牧师，我说你们下一次受洗什么时候？他说你为什么要问这个？我说我想信主受洗。我想请问你，如果那个牧师说你千万不要到受洗班来，你到受洗班来会毒害我们那些要等受洗的弟兄姐妹，你是一个非常无聊的捣蛋分子。他的眼神里面有某种程度的惊讶跟怀疑，但是他说我们一月份有一个寿司，你要不要来到寿司班？神的恩典宽广令人惊讶，包括任何人都有可能。接下来你看神的恩典让人惊讶的地方是他是谁是这样的一个传递者，谁是一个引进这样恩典的人，在你的一生当中什么样的人可以把神这样的恩典引到你的生命里面，谁能够把这样的恩典引到我的生命？我现在告诉你，这个故事也让人惊讶，因为在这里你首先你可以看到不是什么样的人，不是借着大人物，不是借着有权有势的人，不是借着地位显赫的人。第七节，以色列的王看了这信，就撕裂衣服说：“我岂是神，能使人死，使人活呢？这人竟打发人来叫我治好他的大麻风。你们看一看，这人可以循隙攻击我的以色列的王，整个国家的王束手无策。那我帮不上这个忙，我帮不上这个忙，怎么可能呢？”他不但帮不上这个忙，你不要以为乃曼的这个主宰乃曼的主人亚兰王帮上了忙，表面上他是帮了忙。第五节亚兰王说你可以去，我也答信于以色列王，他还写了一封信，还带了很多礼金，说你把这个礼金带去，这个人可好，对不对？这个是你的将军，多么照顾啊。但是你觉得亚兰王帮上忙了吗？就好像怎么样，我举个例给你听，有一天有一个人带了一封信去见布希总统，在信上写着说全世界都尊敬的布希总统，这一位将信带给你的人是我最亲爱的一个朋友，也是我这一辈子一直很相信的人，他的名字叫做达兰阿梅塔达，他是我一个非常亲近的人，我把我的生命都交在他的手中，他替我开车，但是可惜他得了癌症。而据我所了解，全世界最好的癌症医院叫做 Sloan Kettering， 在你们的纽约市。但是据我所了解，这个 Sloan Kettering 连你们的美国人都进不了这个医院，因为排队排非常的长。所以布希总统，我写的这封信也带了这么多的礼金，希望你让 Salam Ahmed Hassan 能够就近 Sloan Kettering 的这个 Cancer Center 来治好他的病。下面签名的是你所认识昼夜思想永远不能够忘记的 Osama Bin Laden。 你们觉得可以成功吗？你们觉得萨拉阿梅卡赞可以住进 Sloan Kettering Cancer Center？ 这就是这个历史。你是怎么说你这是不是找机会再带飞机来撞我的场吗？你认为找机会说我派了一个我的亲戚来请你治一治，你没把他治好，懂我的意思了吗？这是亚兰王所做的事，这是我们中国人说这些大人物成事不足败事有余。那是谁把这个恩典引进乃曼的生命？世界的一些非常平凡的人物，不起眼的人物。先跟他提这件事情的是以色列国里面一个被乃曼掳去的小民。哦，这是特别圣经的一个特别强调说，乃曼是一个大勇士，而这一个女子是个小女子。是小女子跟她的祖母说：“巴不得我的主人去见撒玛利亚的先知，必能治好他的大麻风。”我不知道圣经上讲这些故事，你也要明白，他把许多的细节都约略不提的。 我也相信这一个男方的妻子不是听了第一次之后就做这件事情。我在想男方大概也不会是第一次听了之后就会回应。我也可以想象男方第一次听他太太讲这件事的时候，他心里面说：“看玛利亚的先知，我手中拜君这个国家的先知，以色列的神。”以色列的神如果那么神的话，怎么可能我会把他的国打败呢？我怎么有可能进他的国中战胜他的军队呢？哎呀，这不要开玩笑了，但是我也可以想象男方的太太大概也基于某种程度，他就不停地唠叨他的先生，就像今天这个世界很多一样。我也可以 intimate 男方的太太做主，男方的大将军，对不对？也睡了一觉起来，他还在房间吗？我告诉我，你不要开始自筹备。你看你这种皮肤烂成那个样子，这个被子我还要不要啊？这个破出来的被子，然后去洗洗一洗，洗一洗。你看你当时的样子，不要碰我，不要碰我，不要靠近我。搞到后来，男的怎么样？心里面烦了，就去试一试吧。平凡的，不起眼的，我们周围日常生活里面，我们见了都觉得说，这种人不是我生命中的贵人。如果我的生命遇到一些困难，要有贵人相助的话，不是的，因为贵人不是那么容易让你看见。不但如此，还有一个很平凡的人，也是一个在奶奶眼里面不起眼。他根本不会对这个人多看一点，是他的仆人。第十三节的时候，当乃曼发怒转身要走的时候，他的仆人对他说：“我父啊，先知若吩咐你做一件大事，你岂不做吗？何况说你去沐浴而得洁净。”一句话，温柔的话，委婉的话，谦和的劝告跟请求，让乃曼没有半点浪费。平凡的人物，我们不稀奇的人物，理所当然的人物，反倒是神的恩典被引进着跟传递着。在我们当中还不是基督徒的，你的同事，你的朋友，你的亲戚是基督徒的，劝你来听这个信息，你有没有那样的眼光来看这些平凡寻常的人，不起眼的，理所当然？神恩典的奇妙就是借着这些平凡的人来传播，来引进人的生命里。研究教会增长的报告中提到，大凡人最后会进到教会，听到教会的信息，信最大的因素不是被有名的讲员吸引，不是被有名的牧师吸引，是因为这些人在他一般生活当中有一群平凡的基督徒。全世界可能最有名的布道家 Billy Graham，在他工作了将近半个世纪50年，世界每一个州他都走过，不能说每一个国家，但是每一个州都走过。在他做了将近半世纪的工作之后，在他们所做的追踪调查中都承认这个事实。比利冠是一个非常有风采、有修养、很有吸引力的传道人，在做了50年的工作之后，他们的结论是，神的恩典引进人的生命，是借着一群平凡的基督徒。不但如此，更让我们惊讶的是，神的恩典他成就的方法，或者说人可以得到的方式，也让人意料之外。你看这个乃曼啊，他不知道心情怎么样，但是他心里面对很多事情都有一些事先的想法，事先的这种 presumption 或者一些 expectation， 所以他说：“你看，我不晓得他有没有 他当然显三千年前的人物，但是好像有点像我们现今有一些基督徒很喜欢去的神医大会看到的那些场面。所以你看裁判说什么，他说这个人岂不应该走出来求告耶和华他的神，然后在我的这个在我的患病身上摇摇手。你有没有参加过神医大会？我参加过，我就发现一些神医大会的所谓的神医就是这个样子，哇，他把人叫到台上去，你被迫吗？他站后面，就身体的，乃曼就是这样，他说我要得到恩典一定有某种方法。你们经常没有做这样的事情，他就发怒，他就要走。什么地方令他发怒？是不是先知对他不礼貌？我想他毕竟出来见我，结果这个以利沙你就出来没有，以利沙叫个仆人，叫他的仆人说你去告诉他他约翰这里写信字，没念应该做的礼仪没有得到，是不是这样子？还是说他不好意思，光天之下让约翰和洗澡都不好意思给人看到，好像要洗澡很没面子害羞。我想三千年前的时代你不需要这样想，三千年的时代在河边洗澡是怎么样非常寻常的事情，更何况他是军人，军人在任何地方都可以洗澡，在任何人面前都可以洗澡，我相信你们可以明白我的意思，他绝对不会说不好意思，这脱光衣服多不好意思啊。到今天这个时代，至少在我十多年以前开始去大陆培训的时候，自己都还经历过在河边洗澡的事情。他的愤怒到底是什么？你从他仆人讲的话里面，你发现他的仆人这样说：“他说我父啊，先知如果吩咐你做一件大事，一个很大的事情，很难的事，你岂不去做吗？何况说你去沐浴那个洁净？如果先知让你做一件事情，非常困难的事情。”别人做不了的事情，就像我们小时候读那武侠小说，有没有？有一个不管是谁写的，有一个武林高手，他叫做百战不败，他就是永远不会打败仗的。所以有一天他中了敌人的这个计，中了毒，中了毒之后呢，他就去找一个老人高人，是说我中了这个毒怎么办？这老人一把他的脉，眼上就一滴金光。你中了这个毒，无药可救。哎呀，这个百战不败孙连城怎么办呢？这个武林所有的智慧之力都是靠他维持的。这老人就跟他说：“就只有一个方法，你可以有可能，你走到一个东方遥远的地方，不告诉他去哪里，但是说东方遥远的地方，走多久也不晓得。然后呢，你会碰到一个古蛇，这个古蛇呢有100尺那么长，然后你要把那个古蛇杀了，把它的胆拿出来，趁着胆还热的时候，你要把它吃掉。然后再过一会儿，你碰到一个巨人，你要把那个巨人杀了，把它的肝拿出来，还有很多许多未知的状况，一共有7大难关。你过了7大难关之后，你会走到一个，哎，不告诉他在哪里，有一个树底下，有一个小小的一口井。”你坐在井面前，等到那个日出的时候，从井里拿出一口水来一喝，怎么样？不就解了？这个百战不败就算了这条路。仆人的意思就是说，先知如果告诉你，你必须克服万难，凭大能的有力，铁打的利益，胜过一次又一次，好像根本不可能的困难。然后你就会得到医治，你的人的命运就转过来。你做不做？难道说不做？人生看自己的困难就是这个样子。这就是为什么今天你走到世俗的书店上，甚至有时候走到一些基督教的书店上，常常许多的书就是告诉你如何在这一个经济动荡的状态中 稳住你的金钱，他如何能够使你的婚姻更美满，如何能够让你的丈夫更爱你，如何让你四十岁的身材长得仍然像二十岁的人，好，许多的好。基督徒也是一样，一直想知道他。有一些书就跟你说，你早上怎样读圣经，读圣经我当然赞成。也就是说，你不但要读，而且要早上六点天天又亮着起来读。我刚刚进组的时候，有一次就听人家讲过，为什么呢？因为以色列人玛拿出来的时候，日出一出来，玛拿怎么样，就都没了。所以你天亮着起来读经的话，你休想得到神的供应。这些又大又难的事，我那时候刚刚是研究生，在德州念博士。哪有大学生六点起床的吗？大学生哪有十点起床的？大学生也没有十一点起床的。十二点起床的大学生是勤奋的大学生。又大又难的事情，我们就是喜欢告诉别人，你克服万难之后，上帝就赏赐你。这仆人说，如果这个先知告诉你，是你一辈子都没有做过这么艰难的事情，你克服之后，你身体就会得到医治，你不就试试看了吗？更何况要你去沐浴洁净，你看这里沐浴洁净很有意思啊，非常的具体，非常的清楚，但又非常的简单，万无一失，你只要洗洗，也没有说你要早上洗还是中午洗还是晚上洗，也没有说你要在三分钟之内洗完澡是军事战利什么，也没有，也没有说你第一次进去洗了之后再上来的时候不能够在那边坐一会儿歇一会儿，吃点点心喝杯茶方便都可以，你只要洗机子，清楚具体简单万无一失。神恩典成就的方式就是这样，出人意料之外，那么的清楚，那么的具体，那么的简单，是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做的。很多年前，就我们教会有一位伯父，在主日学福音班之后要找我谈话，他先跟我说，他说住在女儿女婿家里面，被你的女婿带到教会了。他说教会非常好，唱歌他心里面也觉得很好，教会的人也都可爱可亲。教会的，我一听他这样讲，我就想，每个人说一件事情的时候，后面都会有一个但是 ，OK。所以如果今天有人跟你说，先批评你，不要担心，因为他到后面会把他神化的。他先说你好，你不要高兴。他说高兴，说对他的儿子，对他的女儿、女婿。这个是我发现的信仰真的。他的女儿女婿都是在中国大陆非常优秀的，特别他的女婿。他的女婿当他的女婿进大学的时候，他的女婿所增长的那个村落是他们有史以来第一个进大学的，是一个非常偏僻的乡村出来的。念完书之后到美国，在一个也是非常知名的大学里拿到博士，是一个相当有才华的人。可是问题就是，有才华的人也带来某些东西，就是有相当的骄傲。当初他的女儿也是一个像，也是一个，就是在众人当中看来有才华的人，有知识的人，所以两个人都有才华，无论他怎么样，对不对？所以他的女儿女婿在大陆的时候，婚姻之间就许多的想，也没有办法劝，因为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什么事情这都没有办法的，这是一个人性情的问题，这个不是对错能够解决的事情。他说他后来还到美国来，还被接到这里来，现在在这边定居。他说我就发现，我的女儿好像我永远都改不了的性格变了。我的女婿也变，他们夫妻现在相当的和谐。他说但是，我就听到了但是了哈。他说我不能够接受，就是为什么你们基督徒 要长他人志气，消自己的威风。他说你们基督徒吃饭以前在那里谢饭，感谢天父跟耶稣。他说有什么好谢的呢？这些食物都是自个儿买来的，钱都是赚来的，哪有一顿饭是白白的摆在桌上？更何况在他们家，是他的女儿女婿去外面上班赚的钱买回来的菜，是跟他老婆煮熟的。OK， everything 都是人做的，哪样不是我们人手自己努力到构成的呢？为什么要感谢耶稣？有信仰很好，但是信仰不能弄到这个地步，长他人志气，上自己的威风。信仰改变一个老先生观察自己的女儿长大一辈子，认为自己女儿永远不可能改的脾气，信仰把它改过来，好不好？好。但是信仰让一个人，让一家人说，我们吃饭以前牵着手一起谢谢天父跟耶稣，这么简单的事情，怎么样？你懂了吗？我听了讲完之后，我就说，这是我告诉他的话。我说伯父啊，我很钦佩你，你是一个有头脑、观察事情、有思想的。我也在这一方。我说像您这样子来到家里观察这些事情，我佩服，我佩服您这样子有思想的来询问事情。我说，但是，我说伯父啊，你要想一想，有没有可能你女儿女婿那根本没有办法个性的转变，那个你觉得大而又难的事情，跟他们现在在吃饭以前简单的握着手把感谢归给耶稣有不可分割的关系？伯父啊，有没有可能，有没有可能这么一个简单的事情、清楚的事情、具体的事情，跟日后那困难的转变有不可分的关系？伯父啊，您是有思想有头脑的人，您可不可以想一想这件事？半年后，这位伯父跟他的太太在我们家会休息。我只是把一个活生生的例子摆在人们面前，信仰改变一个人困难，我也愿意。但是一个简单清楚的说，神爱世人，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凡是一切相信的人得到永生，太清楚了，太具体了，太万无一失了。第二句还有让你惊讶，就是神的恩典临到乃利之后，他带着礼物去见这个先知，先知说，我不收这个礼物，你的恩典是白白的。他说，你如果不肯让我驮着两坨土拿回我的家乡，因为以后我献祭的时候是要插在这个献祭的东西，这些香插在这个土上面，但是有一样事情我要求耶和华饶恕，就是因为耶和华不计较我的过去，不计较我曾经到以色列里面来打过仗，曾经来抢夺过，这些事情我都让我惊讶。但是我的爸爸，我现在怎么办？我将来怎么办？我马上要面临的生活怎么办？我要回到我的家乡，我要回到我的亚兰，我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将军，我的主人当他到天门上拜的时候，就算我没有宗教信仰，就算我已经不信我们所拜的那个假神，我仍然要因为政治因素、因为社会因素牵着他的手陪伴在他旁边，而当他进耶稣庙屈身的时候，为了公信的缘故，我也必须屈身。耶和华可不可以饶恕我？先知说，已经快乐回去了。神的恩典 要生发的长远的果效的保证性，让你听到。为什么我可以接受一个名人是抽着烟跟我讲话？因为我从初中就开始抽烟。为什么我很乐意他说这个人耶稣是个反动分子？因为我从小对于社会就有很多的不满，我对于文化给我的压力就有很多的不满，我对于许多上一代的人坐在我眼前的事情，我就有很多的不满，我对于许多的人说一套做一套，我就有很多的不满。我初中，我现在在中国人当中算不了什么，我长大的时候，我这个子算是高个，所以我在初中的时候就是篮球校队。你要知道，在台湾有一句话，弹琴的孩子怎么样？不会变坏，那是雅马哈的广告。我晓得为什么我会讲这个。可是从来没有说打球的孩子不会变坏，很奇怪。现在说一颗球，台湾一个棒球手可能一颗球可以卖3万美金，那时候怎么可能呢？打球的孩子是有些地方是非常调皮的，所以我从初三开始就开始抽烟。一直抽到念研究所大学的时候都在抽。我曾经抽到一个地步，曾经在大学的时候曾经2次，因为我小时候就有气喘病，就是我有时候小时候就有这种气喘的现象。我曾经在大学的时候2次被送到医院急救，因为气喘病发作。但是我一天最多的时候一天可以抽到将近1包的香烟。我举这件事情想告诉你，当我听到福音的时候，在念研究的时候，我还是个抽烟的人。还好我从来没有人问基督徒可不可以抽烟，因为我猜我得到的答案是不可以。那据我自己对自己的了解，我就说那我还不能做基督徒。我不说有人说基督徒可以打麻将，基督徒可不可以看电影，基督徒可不可以看小说，基督徒。我不知道为什么教会要给人这样子的现象印象，什么是基督徒？就是一些人很想做这件事不敢做这件事，就是基督徒。我的意思是什么？我从来没有想过这件事情，从来没有想过说我信了之后什么东西是不准我做，我还不得已要做。但是信主之后才几个月的时间，我不知道为什么，从心里面有一种没有人教我的东西，就是这个问题已经不再是我可不可以做这件事情，这是我里面有没有一个自由，里面有没有一个释放，里面有没有一个宽广，有一些我以前不得已非做不可的事情，我现在可以不需要做。梁家说，我如果心里面没有任何的意念要低头，但是因为我的工作，因为我的头，我不低头，我的头就要砍掉了。我可不可以屈身？我在这里讲到有相当危险性，因为以后有人会说，当时说基督徒可以抽烟，基督徒可以打麻将，基督徒可以干什么？你们如果要那样解释的话，那对不起，我可能要还要再来继续讲道。但是我要讲的是一个更宽广的事情，在这个神人面前，他对这个答案，他说：“你平平安安的去吧，上帝的恩惠临到你，不计较你过去的生活，你现在如何，将来如何，马上要面临的现在，你遇到的困难就增长怎么样，会在你的生命里面生发应当有的果效。”不会让你神在基督耶稣里给人的恩典就是这样的体谅，是包括任何人都可以。就像福音说，人子要被举起来，就要吸引万人归向他，是借着平凡的人来传递。一个人领受这个恩典成就在他身上的方式是很清楚、具体、简单、万无一失。 他总要向他的骨下去肯定，是活泼的，是一个动态的骨下，不是一个框架能够限制住。约旦河在那里静静的流着，静静的慢慢站在那里，约旦河在那里静静的流着，他这个人必须走进那约旦河祈福。自从耶稣被取挂在十字架上第三天复活之后，也有一条河一直在那里安安静静的一直在那里。耶稣曾经跟一个献花道的妇人讲过，他说：“妇人啊，你从这口井里面把水喝完之后，你还是渴。但是喝我所赐的水的人，永远那个水仍然